今天跟大家继续讲就是约翰福音。我们由第六章很长的，那我们就不会读完的了。我们先读八节的圣经，就由26节到34节，我们一起慢慢读好吗？好。耶稣回答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而是因吃饼吃饱了。不要为那会坏的食物操劳，要为那传到永生的食物操劳。这食物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父上帝已印证了。于是他问他，我们该做什么才算是做上帝的工作呢？耶稣回答对他们说，信上帝所差来的，这就是上帝的工作。于是他们对他说，你行什么神迹，好让我们看见而信你呢？你到底要做什么呢？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，如经上写着，他从天上赐下粮食来给他们吃。于是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那从天上来的粮 是我父赐给你们的。因为上帝的粮就是那位从天上降下来并且赐生命给世界的。于是他们对他说，主啊，请常常把这粮赐给我们。刚才我们读圣经读了就是耶稣五饼二鱼，叫5000人吃饱，不止5000的，还有妇女和儿童。这个神迹是相当的震撼，以致呢吃完之后很多人追随主。我相信不是全部，有部分已经是很多人。他们去追随主，我们也不要简单就想着他们只不过吃饱了想再吃，其实不是的。他们所想的是有三个原因，因为约翰福音都提到的。这三个是什么原因呢？耶稣就跟他说，他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神迹，是因为吃饼得饱。吃饼得饱是带来有三个很重要的，虽然群众没有看见属灵的意义，但是他们不是没有思想的。他们觉得耶稣基督能够用五饼二鱼喂饱成几千人呢？这个对于他们来说不单止是一种的神迹，背后还带着很多的能力。最少第一可以解决经济和饥饿贫穷的问题，这个在经济上面。而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，如果耶稣基督他真的成为他们王的时候，就可以解决经济的问题。第二，解决政治上，如果他们要反对罗马打罗马，带着耶稣就不用带粮饷，你多好，去到哪有就有得吃，哇真是。所以他们强迫他作王，圣经说的是要他作王，因为他有能力，所以是牵涉到政治的问题。第三是解决宗教的问题，就是他能够用神迹吃饱这么多人，那他一定是那个先知了。他们盼望那个建立上帝国度的先知就是这位。所以他们吃饱呢，不是单单个人，是有国家有民族有整个的世界。所以他很想耶稣基督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。这个看法呢亦都是很自然，不过耶稣跟他们说的就是不要将他眼光停留在这三方面，最主要的天上福音基督自己。过去传福音在19世纪，很多人觉得基督教来到中国可以为中国解决很多问题，文化上面提升各人的人格，帮助中国人提升的教育，带来慈惠，这样福音就带来中国很多好处。为什么信耶稣？因为信耶稣可以提升你人格，因为信耶稣可以帮助国家富强。我们叫这种叫工具论，即是说福音带来很多的好处，叫国家得到好处。于是起了很多学校，很多的大学，很多的中学，起了很多医院，也都是帮助很多的慈惠的的事情，那些照顾贫穷人。我说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，我们传福音是要照顾人的需要，不过这个不是 最根本问题。这些是可以被取代，当一个国家富强的时候，他就不需要你再派面包；当一个国家他自己有很丰厚的文化的时候，他就不需要你改造他的文化。所以福音是无可取代。甚至当时有人将福音等同共产主义，就共产主义完成了福音，这个更加只有政治，没有福音。在今日里面我们都要留意一件事，现在香港是非常重视社会关怀、政治参与，但是跟全福音是没有矛盾的。但是竟然在今年年底一个大的福音聚会，有很多基督徒就说我们要抵制这个福音这个的报道会，我们应该要用钱来 去投入去参与政治运动，是没有矛盾。福音是无可取代，没了福音这个就不是教会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是将他自己给我们，生命之粮就是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叫生命之粮，什么叫传到永生的食物，什么叫永生的食物。那于是班犹太人就问我们怎样才可以得到永生的食物，我们要做什么可以得到这个赏赐，我们该做什么。他用个字就是有什么工作种树，但耶稣的答案呢是单数。耶稣说什么上帝工作呢，就是一个信上帝所差来的就是上帝的工作。什么叫做上帝工作呢，关怀社会，去参与修桥补路，各样政治改革，促进繁荣，这些都是好的。但是呢上帝工作就一样是单数。他们问我们要做什么工作，犹太人就想着我们关怀人、照顾人、行公义、好怜悯 各样的事。但耶稣说不是只有一样东西，工作是一样的，不是种数，是一样，就是信上帝差来的，就是信他自己，信耶稣基督。当一个人看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参与而忘记了背后的基督，他就已经离开了这个福音。信不是单止相信基督，而是将他整个交托给主，与主同行，以他的荣耀为主，这个是最根本最基本。好了，那他们就问了一些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永生的食物其实我们都有啊。摩西以前都行过神迹，你五饼二鱼很伟大是吧，吃饱五千人，但摩西还伟大啊。摩西在旷野里面是吃了四十年，你一次而已，一次五饼二鱼是吧，所以他就将摩西抬出来了。他以前摩西在旷野将这个粮食赐给几十万的，不是几千人，几十万的以色列人吃足四十年。咁耶稣话佢对唔住，嗰、那个粮唔系摩西俾嘅，系上帝俾嘅。上帝俾嘅粮咧系永恒嘅，仲有摩西所俾嘅，佢系用一个过去式嘅。Moses gave 系过去咗嘅，因为嗰个粮食食咗系要仲要食，食完之后唔会饱嘅，第二日仲要食，并且呢个已经过去咗嘅，冇噶啦。但系而家咧，而家天父所给嘅就系佢。所给的粮食呢是用现在式，是现在一直会给你直到永生。那个分别在这里，摩西粮食是会扭坏的，那些玛拿第二天 会坏了，不可以吃的，所以是每天要给。但现在天父所给的真粮是什么呢，是一直会给直到永生，直到永远。所以这个粮食就比摩西更重要。那他也听了之后，哇咁唔同嘅，於是佢哋就同耶穌講啦，就對佢話：主啊，請常常把這糧賜給我們，就係一個由而家開始直到永恆嘅呢種嘅生命嘅糧。咁於是咧，耶穌就回應佢哋嘅渴求，就用咗兩次：我是生命的糧。第一次咧就六章三十五節啊，咁第二次咧我哋冇時間講啦。就是讲我的肉可以吃，我的血可以喝，这个是一个圣餐的语言，将来有机会先讲。我先讲第一个，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。什么叫我是生命的粮呢？ 耶稣用一个很独特的字去讲我是生命的粮，总共有七次我是，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世界的光，我是羊的门，我是好牧人，我是复活也是生命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是道路 真理生命的七次。约翰福音用了七个我是。什么叫我是？跟我们普通人用的我是是不同的。我是杨庆球，我是杨牧师，我是人的丈夫，我是人的父亲，或者我是你的朋友。不是，耶稣不是用这个的来说我是生命的粮，不是。耶稣用是我是，是一个字来的，然后生命的粮。他意思是什么呢？当旧约摩西问耶和的名字，神啊你叫什么名字？神怎么回答他呢？神就用这个字，我是。中文为了更清楚地说，就用我是自有永有。其实原文没有的，自有永有是没有的，就是我是 I am。 英文都是 I am， 不过呢你说我是，那没人知道为什么，所以英文就加了 I am who I am， 或者 I am therefore I am。 其实呢耶和华去回答是用一个字，我是。这个是什么名字呢？这个就是有一个翻译叫我是本体的等等， ontology 这些不要理它了。以赛书提到唯有我是安慰你们，那个我是就是耶和华的名字，我是就是上帝的名字，这个就是我，就是那个永恒存在者。所以耶稣基督用上帝的名字来到去讲我是生命的粮。如果按照以赛书所讲，唯有我是你的安慰，即是耶和华就是你的安慰，只有永有是你的安慰，用回在这七个我是，就是耶和华神就是生命的粮，耶和华上帝就是世界的光。耶稣就用了耶和华的名字，你说神就是生命的粮。所以犹太人一听之后就觉得不妥了，你怎能够用你自己，你自己用神的名字来说耶和华就是生命的粮，而是指着他自己呢？所以当时犹太人听的时候，哇，你这样说亵渎上帝，你怎可以即滥用了上帝那个那么尊贵，即在圣经是很少用的那个我是来到代表你就是生命的粮呢？所以呢耶稣就答他36节，他说我告诉过你们，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。耶稣就说其实我已经讲了给你听，我就是神。你记不记得我讲约翰福音第一次就说，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一直强调一样东西，耶稣就是上帝，他就是耶和华神，他是与主合一，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这个是没有人敢讲，是约翰福音。所以当耶稣他说我已经讲了给你，你不信，不信什么？不信他就与上帝合二为一的，不信你见到耶稣就是见到上帝。犹太人是很难相信，于是呢耶稣就去解释了，我是生命的粮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到我这里来绝不饥饿，信我的永不干渴。那个来不是一般的过来，而 是与主同行，生命交流，不饿不渴就永远得满足。其实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，是我将我自己完全赐给你，我不是给你形象的面包的东西给你吃，不是，我将我自己给你吃，好像粮食一样，就是将我整个人赐过给你。他说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按自己意愿，而是要遵行差我来那位旨意。差我来的那位旨意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不失落，并且末日使他复活。因为我父的旨意是要使每个人见了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使得复活。清楚了，耶稣基督说我是生命的粮，就是我将我自己给过你，整个给过你，拥有这个永恒的生命，是永远不会失落，并且得到永生，直到见主面。所以很清楚， 生命的粮就是主自己，百分之一百。哇，好宝贵！我读呢段经文真的很宝贵。有乜嘢？有人话我愿意为你死啊，我俾几百万你啊，我帮你，都唔系。主系将自己俾你，整个生命俾你，毫无保留嘅基督为我哋成为贫穷，我哋得到基督成为富足。我哋喺地上边系会衰败，系会死亡。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得到永生，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生命。所以生命的粮就领受的道，遵行的说话，我们不会饥不会饿，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到满足，神将最好的给了我们。旧约阿摩斯书讲过，他日子将到，饥荒在地上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因为没有神的说话，没有神的道。人在世上不断地找有满足自己，但世上的东西会过去，会扭坏，金钱是会贬值，地位是会失去，亲人是会离散，世上的东西没有办法满足，健康也都是会不见了。所以饥饿干渴是因为没有了神，而人在这个世上一直追求这些东西，都不能够叫他得到滿足。記得我講過日本嗰個故事，二十五聖人館，就係喺日本遭受大逼迫嘅時候咧，當時有二十個信徒被拉去處死。嗰二十五個人咧，後來變咗二十六個人，所以嗰個館叫二十六聖人館，因為幸應係二十五個人。就是当这二十五个人他们被拉去行刑的时候，这班人带着笑容为着逼迫的人祈祷，毫无惧怕。而其中一个在旁边押解人觉得很惊讶，他为什么你这班人面对死亡而是毫无惧意带着笑容？他们跟我说，他因为神已经将永恒的生命给过他们，世上的生命是会失去，所以他们很快是会与主同在。他这群人是不明白，所以他这样对我们。耶稣基督十字架都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不明白。于是这个第二十六个人最后就跟押解人说，他说请你将我绑埋上去，因为我已经跟他一样接受这个耶稣基督。於是就成為了二十六個人。這種滿足是沒有人明白，在當時人家認為基督教已經滅亡，但他們所經歷深深就印在當時的人心裡面，後來他們的影響比他們生前的影響更大。這種滿足不是世上人可以完全了解。上帝的話語不是吃饼得饱，而是属灵的满足，因为信心在神的道上面拥有基督。我们看到历代以来很多上帝的仆人大部分都没有丰厚的财产，也都会遭受疾病的攻击，但是叫他们满足的是主的同在和平安。在今天我们一样，我们今天拥有神的生命，是基督整个赐过给我们。当我们有了这个生命的时候，在这个世上我们一样是会有贫穷有疾病，但我们的生命是丰富的，因为主将他自己赐过给我们。但是呢，我想说就是最近这几十年呢，就有人将神的这种的丰富就成为世界的赏赐财富，很吸引人。耶稣基督本来就是生命的粮，就是他自己赐过给我们，只有他的道才可以满足人的心灵。但是这个很多人就将这个道呢，就将它变成了地上的财富和地上的地位，结果呢就成为一个叫成功神学。成功神学是什么呢？ 他就将基督所讲的这种丰富就成为世上的财富。成功神学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创立者叫金坚信，当时所讲是很吸引人。他说只要你相信，你有信心，你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。只要你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，你就一定会成为专业上面成功的人士，并且你一定会健康。因为上帝将最好的给你，上帝将最好的给你，所以你一定发达的。因此呢，回到教会你一定是成功的，这个证明了上帝的恩典临到你。我们说这种是神学的简化主义的意思，就是说没错，上帝是丰富，上帝是最好的给了我们，但上帝给我们这个不等同地上的财富。很多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，就是人在最软弱的时候就彰显了上帝的荣耀。如果好像成功神学这样讲，所有的财富、健康、地位是上帝对忠心基督徒所给的印证和赏赐，那我就问，所有讲见证的都是成功的，那我们有病的怎样？你不敢回教会了，是吧？那些穷人就不敢回教会了，你没有上帝祝福嘛。他们吸引人呢，的确，因为很多人觉得信耶稣就可以得到财富，你信你就得到了，因为他说你无论求什么神都给你，是不是很吸引啊？真的很吸引，在香港都有的。我记得在香港有个商人团契都经常这样说，就是你信神一定给你，一定会将财富给你，成功是神的证明，神的福气。那我不成功，那就神咒了我，那我怎么回教会？这种教导已经是遍及世界各地，越来越多的教会领受这种教导，特别灵恩系统或者对灵恩比较开放，美国、台湾。有时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真的不敢表达我们的软弱。我在屋大华牧会的时候，当时师母就分享了自己，大家知道师母就瞓得唔系几好嘅，啊佢未教我之前系咁啊，所以就唔关我事啊。咁我系瞓得唔好嘅，咁啊成日都系佢好艰难嘅吓，咁佢咧就喺屋头话佢又分享，佢就话啊佢瞓得唔好咁，咁啊有啲弟兄姊妹，哎呀唔会噶，耶和华必叫人安睡噶，咁你梗系唔够信心啦，话咗好惨喎系嘛，即系佢冇信心啫咁。咁我系啊，佢话我祈祷好依靠神，但都系瞓得唔好。咁佢师母嚟，我做牧师。你嗰个分享之后有咩反应？当时佢系一个宣道士女，宣道士女就系一啲嘅姊妹为宣教士祈祷，大概有十五六人。嗰阵之后，最少有五个姊妹话：佢师母你分享真系好。佢因为我一直都瞓得唔好，我唔敢讲出嚟。我讲出嚟就系我冇信心啦，可能我有问题啦。佢积郁咗喺心里边好耐。上帝会给人有好的睡眠，但上帝亦都容许人睡不着。上帝都一样与他同在，一样可以使用他，一样去怜悯他。教会里面有健康，有贫穷，有疾病，我们有各样的。最宝贵是什么？是我都明白到今天我们有主的生命，我有这个能力，我可以面对各样的困难。我们所仰望的不是地上面今天一朝发达，而是我们能够与主同行，很快乐，很满足，经历仕途，这个才是最宝贵。所以之后呢，各位姊妹是很亲密的，真的能够将自己软弱去分享出来，彼此纪念，而不会呢经常都好像呢很虚伪的，个个都好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其实不是，我们是需要去明白彼此的扶持，彼此的承担，这个就是团契。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就要了解明白我们在这个软弱的里面，而在这个软弱里面看到神的大能，在无能者当中彰显上帝的能力。成功神学其实是一种宗教游戏， 其實上帝就好似一個提款機一樣，只要你撳啱個密碼，你有足夠信心，咁你就可以咧，乜嘢都攞到。咁我哋就問上帝主權喺邊度咧？我哋要明白段經文，就係奉耶穌基督的名祈求，無論乜嘢可以得到咧。其實咧，佢哋講係 in the name of Jesus， 就喺基督奉基督嘅名，所以係要按照基督嘅心意。一離開咗主，你就乜嘢都做唔到。所以求嗰個咧，耶穌話：你要喺我裏邊，我哋求要喺主嘅裏邊，唔係妄求，唔係按照我自己心願。神係會將佢認為最好嘅俾過我哋，所以我哋按照神嘅心意。呢段經文咧就好清楚啦。我哋要照佢嘅旨意求什麼，佢就聽我哋，按照佢嘅旨意。另外咧，我哋所求嘅從而得著，因為我哋遵守佢命令，按照佢旨意遵守命令，就唔係咧，好似提款機，主要我求你就俾。呢個係對信心過度嘅詮釋。我舉兩個例子，一個係趙容基嘅例子。趙容基，我相信是好牧師嚟嘅，我睇嘅，即係佢好盡心牧會啊。佢教會咧發展到幾十萬人，有佢成功嘅地步。不過咧，佢對於嗰個相信係過度詮釋。其中個好明顯例子咧，就係當時佢有一次佢講呢個報道呢個培靈會咧，就佢講信心，佢講到就係呢樣：你相信神一定俾你，你要信，凡事信可以而生。完咗之後咧，有三個嘅會友女仔嚟。啱啱就係一個山洪暴發，佢要翻嘅時候，咁佢就憑住趙牧師所俾佢信，神一定俾你。佢諗起彼得可以喺水上面行，佢求神：主啊，你可以叫彼得水上行，我相信你都叫我可以喺水上行。我相信你可以叫我喺水上行，你明唔明啊？我相信你叫，於是我信，三個就落水啦。好不幸，三個都浸死咗。是上帝没有能力，还是他是过度诠释的相信呢？还是相信成为操控上帝的手段呢？主要我信，我信我今天有100万，我信，于是就按机出100万，出了都没拿，实被人拉你。即不是这样嘛，是吗？即是操控上帝，我信，凡求的，凡相信的，一定成就。那谁是上帝啊？你是上帝咯，对不对？上帝没说过。所以我们叫做在一个过度诠释，就是过度将个信去诠释，变成一种手段工具。所以这个成功神学就有一个很危险，很吸引人，很多人去，这些聚会是很多人去的。很多人都想得医治，得财富，得地位，得成功，是很多人都去。但事实上，上帝有他主权。咁趙容基咧，佢嗱，我都话嗱，呢个牧师唔系差牧师啊，所以不过咧，佢有一件事佢做错咗嘅，佢自己承认后屘就系咧，佢个仔帮嚟开个公司，即系帮教会打扫咧等等咧公司，咁又遇到一个困难。2002年当时有经济困难，咁佢咧就用教会嘅钱同教会讲，就去投资佢仔公司。是用4倍的價錢買股票，你估背後是咩咧？你睇翻佢背後其實係一個神學嚟嘅。佢神學係咩嘢？就係佢相信一個真心愛主嘅人係一定成功嘅。而佢仔而家面對啲困難咧，係唔應該嘅，唔合邏輯嘅。因為上帝祝福佢同祝福家人啊嘛，係冇理由叫佢仔咧喺山上面遇到困難。所以咧，佢相信佢用4倍嘅價錢買股票咧。咁個仔好快脱離啲經濟危機，好快重新起嚟，好快咧又會成功噶啦。嗱，佢係相信呢樣嘢，所以不惜咧係用4倍價錢買股票，然後咧等佢仔咧去成功證明上帝嘅恩典係臨到嘅家庭，呢個就成功神學。不後來佢仔嘅公司都執埋粒添啊，咁佢都唔記得咗，因為當時佢做主要牧師咧，佢有權動用教會錢做呢樣做嗰樣，直到過咗6、7年之後，佢落咗台咧，有個執事就發現啲筆嘅爛帳啊，咁於是咧就告上法庭。咁我法庭咧就 最後就判他，就說他瀆職，就是說你作為主要牧師是不能夠這樣將教會錢來到去，就是這樣投資，就是我們投資用四倍價錢買股票來投資，這個是不對的。那他就說我相信我這個投資是對的，因為他一定會成功的，因為他是我兒子。所以他就被判，後來就判有期徒刑三年，緩刑五年。一個法官相信他就不 不是故意的，因為他神學影響了他，判得很輕而已。還有就後來 他都還了錢，他自己拿錢還了教會，叫教會不再損失，不過他仍然都是犯了這個罪，但是都不用坐牢。但我就話咧，即係呢種嘅神係會影響你有錯誤嘅判斷。另外一個例子咧，就是康熙嘅事件。康熙有一個好本事嘅人，25歲喺新加坡。如果你星期日睇明珠台咧，你會睇到佢講道嘅。以前我成日見佢講道，好吸引力，好年輕一個嘅講員。城市豐收教會，25歲創咗教會，1989年。已經過30,000人教會，是一個最大的教會。他太太就是一個福音歌手，是唱福音的歌。他是什麼事呢？他相信成功，只有成功才可以將福音帶出去。其實他做那件事又不是那麼壞的，我告訴你，他的成功都有他的本身的一些條件。他有一個叫跨界計劃 crossover project， 跨界計劃是什麼呢？他的心願就是要向一些不能夠接觸的群體傳福音。他太太是福音歌手，就是唱福音詩歌，你可以在 YouTube 聽到的，很正經的，很好聽。但福音歌多數是基督徒聽的嘛，就算不是基督徒聽，都是乖仔乖女聽的，對不對？古惑仔會不會聽？不會聽的嘛。黑社會不會聽，生活會不會聽？不會聽你的詩歌的嘛，我主啊我愛你，即係唱出嚟就俾人斬死㗎啦嚇！佢哋要聽咩歌咧？要聽佢哋嘅歌。咁佢哋歌係乜嘢咧？就嗰啲流行嗰啲 rock music 啊，嗰啲即係嗰啲誒嗱，呢個就係佢師母啊！即係你要就係、是、要唱啲咁歌，去流行喺當中，向嗰啲係唔能夠接觸嘅群體。哇！呢計劃好唔好啊？即係諗起嚟都好嘅喎。事實上咧，佢以30歲嘅人。抌低5歲嘅細路去美國，就係要做呢樣嘢，就向美國廣大嘅係福音接觸唔到嘅群體嚟到去透過呢啲咁嘅詩歌、呢啲咁嘅影片嚟到去傳達信息。但個問題喺邊度咧？因為佢覺得一定要成功。如果你唱嘅歌如果唔成功咧，你福音唔能夠進佢。於是佢就為佢打造形象。當時咧，佢建堂基金有一大筆錢，就我哋做投資、做唱片、做嗰個 MTV 啊，即係喺美國裏邊揾啲大導演嚟去做，並且住喺荷里活嚇嗰啲豪宅，證明佢成功。咁然後咧，佢就將佢呢個歌咧，將佢啲嘢就推去所謂不能夠接觸群體裏邊嚟到去播映成，咁啊用咗好多錢，過億銀港紙嚇。後來一個長老就覺得他這樣做是不對的，於是呢就告上法庭了。一直審了審了幾年，後來的教會去判決呢，那個判詞就說是沒辦法令人相信你扔這麼多錢 去催谷的人是可以成功的，這個是幻覺來的。你不能夠說當你成功的時候，就可以達成福音的工作，這個就是教會的投資，這個就是教會事工。其實這個是虛幻的想法。於是呢，所控告就叫失信罪，失去信心，失信。直到2017年，今年剛剛4月，那個審訊就出來了。法官就認定那6個人的案件本來很重的，判刑很重，後來就減輕，就減輕到就3年0.6個月。他相信他們不是故意，不過神學影響了他。他們都將後來他們都將錢還給教會，都是還給教會，教會也都沒有損失。但是他這樣做法就失去了 诚信。那那个反省是什么？就是成功，为了成功不择手段，因为成功就是上帝旨意，失败就不是上帝旨意。在教会里面，今天我们有不同的人，无论你成功的是最恩典，或者你不成功的仍然有主的同在。今天我们回到教会里面，上帝是将什么给我们？就最好就自己将生命给我们，整个给我们，毫无保留给我们，这个是最成功，而不是世上的财富地位去衡量。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能够坦诚分享在世上面的软弱和失败，因为我们有最后的底子，就是基督已经将他最好的给了我们。耶稣基督说，我是生命的粮，不是见得到的面包，不是见得到的饮食，是他自己赐给我们。我们同心，我们一起祈祷，我们一起起立同心。今天天父，你赐给我们你自己，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粮，因为就靠着主你自己所给我们，我们得到最丰盛的生命。纵然在世上人看来我们失败一无所有，但我们却是样样都有。求主祝福我们，靠主恩典，我们与主同行，在世荣耀你的名。祈祷奉主名求，诚心所愿。